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石。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华为的升腾 AI 处理器。首先，我们来简单说一下为什么需要人工智能芯片。那么，对于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呢，业界普遍认为有三个主要的推动力量。一个呢是海量数据的产生和累积，一个呢是理论算法的创新，还有一个呢就是计算技术的变革。那么，数据、算力和算法这三点是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比作是一个正在起飞的火箭，那么大数据就是它的燃料，算法和理论就是用来控制它的飞行轨迹和姿态，计算技术呢，则是它持续爆发的引擎。那么为了让这个火箭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们就需要不断地获取更多的数据，并且不断地创造和改进我们的算法模型和理论，来对这些数据进行更有效的处理、分析和利用。此外呢，我们还要不断地升级计算的能力，从而在更短的时间里处理更多的数据。那么承载这一切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芯片，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那么在之前的视频里呢，我们介绍过四类人工智能芯片，分别是针对 AI 应用进行了架构优化的 CPU、GPU 还有 FPGA 以及 AI 专用芯片 ASIC。 我们讨论了衡量 AI 芯片的五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性能、灵活性、同构性、成本和功耗。那么还没有看过那期视频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链接呢我会放在下方的评论里。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们就来重点看一下人工智能专用芯片，特别是华为的升腾 AI 处理器的相关技术内容。我会结合前面提到的这五点衡量因素，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升腾系列处理器的一些技术特点，包括硬件架构、软件架构，以及围绕这个升腾处理器构建的生态系统的一些内容。那么还是老规矩呢，对于这一类知识干货视频呢，我会穿插介绍一些书籍和学习资料。我还总结了一个思维导图，包含了这期视频的所有知识点。获取的方法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升腾 AI 芯片的硬件架构。这里说的升腾 AI 处理器呢，其实有两个，一个呢是2018年发布的升腾310，它主要针对的呢是推理应用；还有一个呢是2019年发布的针对训练应用的升腾910。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作为人工智能专用芯片，它们都是为了特定的领域进行设计和深度优化的，这也是像升腾这样的专用芯片区别于 CPU、GPU 这些通用芯片的最主要的方面。那么在 AI 系统中呢，又继续分成训练和推断这两个过程。比如呢，升腾910主要针对的就是在云端的 AI 训练应用，所以芯片的性能，也就是算力的大小，就是它优化的重点。因此它使用7纳米工艺进行制造。IP16 算力呢可以达到 256TFLOPS， INT8 算力呢高达 512TOPS， 同时支持128通道的全高清视频解码。这些性能呢其实都超过了同时期的 GPU， 比如英伟达的 V100。 那么为了实现这么高的算力呢，它最高的功耗是310瓦，和 GPU 呢基本处于一个量级。相比之下呢，升腾310针对的是推理场景，主要是应用在移动端，所以这就需要对性能和功耗进行一定的平衡。因为我们基本不可能在部署智能摄像头啊、无人驾驶车辆啊，或者是我们的手机或者手表里放一个有几百瓦功耗的 AI 芯片。同时对于一些边缘计算的场景呢，对芯片使用成本的限制以及芯片本身的实时性、安全性等等，也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结合这些需求呢，升腾310采用的是12纳米工艺进行制造，最大的功耗仅为8瓦。那么在性能方面呢，它的 IP16 算力达到了 8TFLOPS， INT8 算力呢可以达到 16TOPS， 同时也集成了16通道的全高清视频解码器。那么这些呢，在边缘计算领域其实已经是很高的算力了。在之前介绍苹果 M1 芯片的时候呢，我们说过现在很多芯片的结构其实都是以片上系统的形式进行设计和开发的。当时我们拿蛋糕举过例子，也就是在一个盒子里装了很多不同的小蛋糕，而不是直接做一个特别大的蛋糕。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也举了不少其他的例子，比如说什么双拼披萨呀、肉夹馍呀，还有说五仁月饼的。反正不管是什么吃的呢，这样做都有很多的好处。比如每个小蛋糕呢都可以分别做，还可以做不同的口味、大小，最后呢整合在一起就行了。这样既节省了制作的时间，也降低了制作的风险和成本。那么同样的，华为这个升腾 AI 芯片呢，它的本质也是一个片上系统。在芯片上呢，有很多不同的模块，也就是前面说的这些小蛋糕组成的。它们有的负责数据存储，有的负责接口和通信，有的呢负责任务的调度和控制，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负责 AI 运算的这些计算核心。 那么从硬件结构来看呢，升腾 AI 芯片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 AI 核心采用了华为自研的达芬奇架构，包括升腾910和升腾310呢，其实都是使用了这个基于达芬奇架构的 AI 核心。总体来说呢，这个达芬奇架构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分别对应数据的计算、存储和控制。那么拿这个计算单元来说呢，它可以执行标量、向量和张量三种基础的运算。比如这个张量运算呢，就是专门用来加速 AI 应用中的矩阵运算，它也就叫做所谓的 3D Cube 单元，它可以用一条指令完成两个16×16的矩阵的相乘运算。那么鉴于时间关系呢，达芬奇架构的具体细节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升腾 AI 处理器架构与编程，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升腾 AI 处理器的深入的介绍。那么除了芯片的硬件结构之外呢，同样非常重要的就是芯片编程的方法和软件架构的设计和实现。英伟达 GPU 之所以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放异彩呢，并且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 GPU 芯片的性能提升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推出了成熟且易用的编程框架 CUDA。 相比之下呢， IPG 的编程难度极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IPG 的广泛使用。那么对于这种 AI 专用芯片呢，升腾 AI 处理器也提供了一个多层的软件站和开发工具链，来帮助开发者更好地使用升腾。通过软件的多样性呢，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专用芯片灵活性不足的劣势。这个软件站呢可以分为四层，最底下的呢是处理器的计算资源，比如前面提到的 AI 核心、 CPU 还有负责数字视觉的计算模块等等。再往上呢是一些标准的加速库，负责给硬件输出算子层面的任务。此外呢还有任务调度器和一些预处理的模块。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框架层，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用来调度和管理深度学习框架并且生成离线模型用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升腾 AI 处理器不仅支持主流的深度学习框架，比如 TensorFlow 和 PyTorch， 还支持华为自研的名叫 Manspore 的深度学习框架。那么通过 Manspore 框架产生的神经网络模型呢，可以直接运行在升腾 AI 芯片上，而无需进行硬件的适配和转换，这也就极大的提升了开发效率。此外呢，在2020年的开发者大会上呢，华为也正式将 Manspore 框架进行了开源，这也是构建广阔生态系统的重要一步。那么这个软件站的最后一层呢，就是应用层，它的抽象程度最高，封装集成了很多专用领域的计算引擎，比如针对计算机视觉，还有针对语言文字处理的算法封装等等，用户呢也可以直接拿过来进行调用。那么除了这几个大的逻辑层次之外呢，升腾的软件站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开发工具链 MindStudio， 包括编译、调试、性能分析、模型转换等等，这里呢也就不再多说了。好了，那么介绍了硬件架构和软件站，我们还需要最后一个大的环节来完成整个生态的闭环，那就是提供结合软硬件的系统级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是一个目前芯片界的发展趋势，那么不管你是 CPU、GPU、IPJ 还是像这样的 AI 专用芯片，其实都是在遵循这个规律在进行发展。简单来说呢，就是芯片公司不仅要提供牛逼的芯片，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大前提啊。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提供好用的软件和开发工具，就像前面介绍的软件站。再然后呢，你最好还要提供完整的参考设计以及软硬件系统，让大家拿过来就能用。那么之前介绍苹果 M1 芯片的时候呢，也说过我们不可能去买到这个 M1 芯片，而是需要购买整个生态系统，这个对于 IPJ 也是如此。最早的时候呢，像 Altera 或者是304这样的 IPJ 厂家呢，都是在卖芯片，但是现在呢，这些公司也会去不断的推出各种基于 IPJ 的加速卡产品，同时呢，也提供了像 OPAE 或者是 Vitis 这样的软件站和开发软件，并以此来构建生态。同样的，升腾也提供了一系列的硬件产品，从最小的加速模块到推理或者是训练用的加速卡，再到专用的服务器，甚至是由多个服务器阵列组成的计算集群，这样呢也构建了一个涵盖终端、边缘以及云计算产品的产品组合，使得用户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硬件产品，这个也就是华为所说的全场景覆盖。当然了，为了打造良好的生态呢，开放和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华为推出了升腾社区，在那上面呢，基本包含了和升腾软硬件相关的所有内容。我推荐大家看一看这个升腾学院，这里面有很多免费的在线课程，包括如何使用升腾平台来开发人工智能的模型啊、算子，还有应用，以及如何快速入门这个 Manspore， 还有很多在线实验的相关内容。 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我们从硬件、软件和生态三个角度介绍了华为的升腾 AI 芯片，我们还深入地探讨了华为自研的达芬奇架构以及 Manusport 这个深度学习框架的一些技术特点。同时呢，我们也看了一些业界的发展趋势，也就是以硬件为基础，通过软件扩展灵活性和易用性，然后呢围绕软硬件去打造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并且由此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此外呢，我把视频里提到的全部知识点总结了一个思维导图，大家可以去公众号老师谈心的后台回复升腾来获取这个思维导图。最后的最后呢，如果你看到这里，说明你可能对这些内容真的感兴趣呢，那我就再多说点。这期视频呢本来是和升腾官方合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也是有各种的顾虑，当然是非技术性的，也是我不能控制的，所以这期视频呢完全是以老师谈心个人名义发布，这里面提到的任何内容都不包含任何推广，那在这里说明一下。但是呢，不管是从技术的角度还是从认知的角度，我都觉得这些内容有必要分享给大家。作为一个技术从业者呢，我真心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对我们的国产芯片、国产技术，还有我们这些做技术的公司和人多一些理解和包容。任何成果或者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理性客观地去面对和评价这些问题。当然我在这里说的都是技术，不是在鼓吹或者宣传那些所谓的996或者是福报，那些都是我个人完全不能认同的。此外呢，我也希望这些公司能够更加自信一点，不要害怕或者是刻意回避大家的质疑。当然了，不回避不代表去回应，而是要去勇敢地面对，并且不断用更好的工作和成果作为自己的回答。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帮我点赞、分享、收藏，还没关注的朋友欢迎点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也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不断带给大家。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